黄生借书说，原没。黄生允修借书，随园主人授以书而告之曰：书非借不能读也。子不闻藏书者乎？七略四库天子之书，然天子读书者有几？汉牛塞屋富贵家之书，然富贵人读书者有几？其他祖父积子孙弃者无论言，非读书为然，天下物皆然，非服人之物而强假焉，必虑人逼取而惴惴焉，磨顽之不已，曰今日存，明日去，物不得而见之矣。若业为物所有，必高树焉，鬼藏焉，曰孤寺一日观云耳。翻译是这样的，这个年轻人黄允修来借书，我就是随园主人，就是我把随园主人就是随园主人就是袁枚自称，然后我把书交给他，并告诉他说，书不是借来的就不会好好的读。你没听说过那些收藏书籍的人吗？像七略四库是天子的书，但是读书的天子有几个人呢？汉牛塞屋就是藏书极多的话，是有才识人家的书，但是读书的富贵人有几个呢？而且其他的那些祖父父亲收藏，儿子孙子却丢弃的情况就更不必说了。不但书籍是这样，世上其他的东西都是这样的，不是那个人自己的东西好不容易借来，就一定会担心人家就是逼着还，因而忧惧不安，然后不停地摸他，心想哎呀，今天放在我这里，明天就要拿走了，我不能再见到他了。如果这个东西已经是被我所占有，一定会把它放在高处收藏起来，然后说暂且等到以后再说吧，如此而已。这以上的是翻译。像我第一次读这个就是书借不能读也，我就觉得很简单，就是大概就是说这个书啊，你就得那个就是得不到的才是宝贵的，你得到了之后你就会把它放着了。而且就是像现在的话，我平时看那个有一些像教学视频，然后比如说这个哎，这个教德语，哎，那个教日语，然后哎，这个讲微积分，然后那个讲就是什么那个犯罪心理学，哎，我觉得这个课好，然后我就把它收藏了，然后就再也没再一次点过。然后我就觉得哦，原来从古至今感觉人们都是一个样子的，这么多年来其实人的本性根本就一点没有什么变化。哎呀，就突然就是感觉自己就是突然莫名其妙的被安慰到了。然后那个我这篇分享的话呢，就是我是一般是按照这个讲解然后来那个分的。之前的话呢，我查了一些资料，就是我觉得这个说的挺好，就是这篇文章说非那个书非借而不能读，它并不是就是光说这个借书这回事儿，而是希望呢，就是人们就是不要因为那个条件不利而怯步不前，也不要因为那个条件优越而贪图安逸。就是说无论你没钱还是你有钱，你都应该去读书，而且为了就是能够这种激励自己去读书，你应该就是把这个书就当成那个就是可能是就是借来的，或者是你确实是借的。因为像那个袁枚啊，他之前讲他藏书，他那个藏书叫索浩轩，在后面呢他还写过一就是一篇叫散书记，还有叫散书后记。当时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当时清朝有一个是北纪南元，也就是北边是纪晓岚，南边就是这个袁枚。纪晓岚当时在受皇命整理四库全书，因为这四库全书算是一个国家级工程吧，然后他就让向全国然后就是征集，应该也不叫征集吧，反正就是征用，就是各种好书，如果你家有好藏书你要献上来，然后我们把它统合成一个就是四库全书这一个国家级的那个我们藏书这个工程项目。当时袁枚听到这个，哎呀，然后他就觉得那个我的这些书我就应该挑完之后然后献上去。而这个袁枚确实也是这么做的，在他那个去世之前，就是他的书基本上就是送人的送人，然后上交的上交，然后有一些那种孤本啊珍藏本啊就是完全就献给了那种官府，等于相当于上交国家。 然后他在《散书记》里他是这么写的，他就是说为什么我要那个把这个书就是我自己不留，然后他有两个原因，一个是那个更好的保护书籍，就比如说你自己存的话，自己存放的话呢，有可能以后就像他这书说的一样，那个什么祖父鸡子孙气，哎，不可能那个不太可以就是保存。另一个呢是为了更好的读书，就是我知道这个书可能要不属于我了，那么我在还拥有它的时候，我就一定会那个赶紧阅读，然后把这些知识记在脑海里，然后这样能更促进我学习。它是这个样子。然后这是这个样，然后我们来那个回到原文，这个黄生允修借书，张才在那个在之前那个大梦提问的时候，应该聊过，就是这个黄允修。黄允修的话，袁枚对他特别看好，然后之前还写过那个《赠黄生序》，然后就是希望现在有一些事情，如果你不干的话。那个没有，就是那么他值得干的意义就在那块儿。然后如果你干的话，算是失败了，那么大家就会觉得啊，这事儿不应该干。然后他当时我确实没太看懂，但是应该可能是这个黄允修可能就是跟大家不太一样，然后那个就是在学诗文呐、学古文什么的方面，好像就是有一点什么叛逆思想。但是袁枚觉得这种就是他其实有才，有时候说一些话来激励他。这个书非借不能读也，子不闻藏书者，吾七略四库。就是像这个七略和四库，这个七略，然后我可以讲一下。七略的话呢，它是一个书名，它是那个西汉刘歆写的，算是那个中国这个第一部图书分类目录。大家平时之前去图书馆的时候，可能就是不太在意，或者是可能大家在那个看一本书的时候，还有那写论文的时候，这个目录是不是应该叫 list 来着？差不多，就是它的重要性，是大家总觉得那个写一个目录而已，很简单嘛。但是这是如果你是写论文的话，这可以一二条算的。但是如果你是面对着十几万、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这些图书的话，你在这个给他们做一个总目录，那就是十分关键的。像那个在读书之前，这个做目录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情，因为它需要分类。就比如说，就是大家去那个图书馆的时候，就是在将刚才我说大家不太在意的，就是每一个图书它都是有一个分类号，让我们你们知道就是这图书分类号大概是什么意思吗？我想要点互动，嗨，大梦请开麦。
就是算是目录学吧。用字母或者是字母组合标记出这个书的用途，它一般是分，就是按照知识体系，以前咱们叫经史子集嘛，现在咱们可能会说这个是什么哲学啊，这个外语
对，
啊，法律，就像咱们去
是，
看图书馆或者书店那种分类吧。
是分类，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就是你现在在国外，然后国外的图书分类跟那个国内它是不太一样的。
是的。
对，
国
因
外
为
经常把一个作者的书放在一块儿，按
对，
作者分类。
它是这个样子，就是那个图书目录标准的话，它是在那个就是成为一个地球村之前，就是每一个国家都有每一个国家自己使用的那个分类标准。像中国的时候，中国有一个《中国图书馆法》，然后《中国图书那个编目目录学》，就是中国，因为咱们那个国家它是从古代一直有。像这个七略，就是最一开始那个我们古代人在那个分目录，就是在分这个图书种类的时候，他会按照那种什么六艺，然后数数，然后方剂，还有兵书，他把那个军事类的书他单独放一个题材，而且他一共就七种。这一开始就是当时的图书，因为它那个种类少，而且涉及到基本都是属于那种实用啊，还有那种什么就是巫蛊啊或者草药学之类的这种。就是拿七个就基本可以分开了，然后后期那个经史子集再分的时候，就是把很多书，然后就是大体归类成四个类，这样的话就是很就是应该算是就是很比较笼统，但是这有一个弊端是啥呢？就是比如说我要找这一本书， 我不知道它是分到哪一，就是我在这一个总集里面我不知道它是哪一个。所以那个像这个刘歆，这个西汉的人，他写那个七略，一开始把这书分成，然后后来那个刘向又编成了那个别录，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但是比较枯燥，就是也就是中国那个目录学基础了，就是他会把这些就是从七略然后往后面，然后再把它那个细分一下。像咱们现在的话，图书编号的话，它是按照那个编码走，比如像文学类它就是 I 类，然后那个像那个科技类就可能是 TX 啊 TS 啊或者是其他的，然后像艺术类就是勾，然后像那个就是咱们用那个26个字母，然后从 A 一直到那个 Z。 像比如说吧，咱们去那个图书馆经常看到，哎，为什么就是这一层书它前面都是 I？ 因为那个 I 类它是属于文学类，在中国的话它肯定是文学类的图书最多了，然后其次就是那个 K 类，就是历史类，然后就是后面就是一直排着了。这就是一个目录，然后后面讲那个四库。四库的话是那个唐开元年间的时候，就是收藏的那个图书，一个在长安，一个在洛阳，而且建了四库，是宫廷藏书，也就是经史子集，后来就称为四库。然后后来纪晓岚他在整四库全书的时候也是按照这个分的。然后七略四库，天子之书，然天子读书者有几。他这块说这个，我就觉得那个袁枚这句话我不太认同，因为那个像天子读书这块的话，我可以给大家拓展一个小知识，就是武英殿刻本，它是这个样子。以前那个图书一开始呢，就可能哎，就是我雕一块板子，你雕一块板子，你印个孔子论语，我也印个孔子论语，我们都印孔子论语。但是呢，我选的底本是这个人给我的，那一个可能是那一家人祖传的，我们到底谁对呢？我们都有那个源头，所以就是这种就是属于自己私自印刷。但是如果是我们的，就是如果下一代人用我们印出来的书学，哎，我们都学的同一部论语，但是你学的怎么跟我讲念的不一样啊？这不就有点那个，就是可能对以后的传承有那什么。于是后来那个在那个五代时期的呢，然后这个当时那个后唐的宰相就是请那个皇上说，那个我觉得不行，那个咱们得把那个就是教材统一了。于是然后就依靠，就是于是他们就根据那个唐朝就是唐诗经文字就刻成了九经，把这个九经刻出来之后，因为当时呢是那个有一个国子监，也就是当时政府设立的学校，就可以相当于咱们的公立大学吧，公立学校，而且当时他们也是那个出版机构。国子监，因为是国子监负责那个刻印的话，所以这个版本叫做那个监本，就是太监，就是那个国子监的监本，这就是监本的开始。当时呢，就是这块有一个，因为它是第一部，算是那种政府刻书，然后当时它的意义特别重大，因为首先是从此以后，就是我们我国的那个书籍还有文字，它那个传播的时候，它终于就是相当于那个官方盖戳，而且是从印刷方式，然后代替了以前那个手抄，然后还有把那个东西刻在石头上，代替了这些，我们终于刻用那个印刷方式了。以前大家刻的时候又有可能是自己的东西，然后他们就开始雕儒家经典的先河，而且在后来呢，这个印刷术从民间进入了官府，然后成为了那个有一个官方的刻书事业。然后当时就是咱们像那个像印钞票啊，还有印其他什么的，它那个底本就是一开始刻的那个模型都特别珍贵，而这个书版就是刻书的这个版本叫做书版，在国子监，所以这个它的刻本也叫做监本。从这个官府刻书之后，每一个朝代都开始有那种官方出版机构。宋朝的话呢，就是宋朝的印刷已经代替了那个手写本，然后当时的话是有官私坊，然后三大系统，就比如说国家刻，然后那个私人也刻， 然后有那种就是专门的出版机构产生了，然后他们也开始刻。当时因为宋代应该说咱们那个就是经济算是比较发展，当时是蜀刻最早，浙刻最精，闽刻最多，也就是一开始是四川开始最早，然后浙江的刻本是最精致细节。这个我就觉得很容易理解嘛，因为南方人嘛做东西都是特别精致，手工艺绝了。然后闽刻最多，就是像那个福建那边，福建人的话他们那个刻印的东西是最多的。确实南方贼火分，你看这几个有北方的吗？没的，北方基本全是那种就是官刻。然后元朝的时候呢，元朝的时候他们就是一般那个有那个国子监还有行文署，而且他们当时元代刻书的特点就是他们就是不写名，这块是无讳，应该是不写名，具体我也没了解，大家回来可以查一下。因为元朝马背上民族，我觉得他们就是特别爱打仗，然后这个刻书的话我觉得可能比其他那些就是崇尚就是儒学呀，然后还有其他那些朝代可能稍微弱一点点。然后是明代的话，它是那个图书大发展，从中央到地方的话就是大家都在刻书，而且当时还有一个就是宋朝的时候他们不是有了那个泥活字，然后发展到明代之后，它除了这个活字之外，他们还弄了那种套版版画，就是我光写书大家就是光写字儿大家不爱看，那么我又在上面印点花，于是我又可能雕一个图画那个花的图形然后我印上去，但是光是那个黑色的不太好看，于是那个我就会再印一点那种套色版，把它那个变成哎这边弄点蓝的，这边弄点红的，变成彩色的，那就特别好看。哦，当时的话套版肯定没有像现在的，其实现在印刷的时候在印图片的时候也有一点那个不太得，就是也会有一点弱项，是什么呢，就是它那个几个套版它可能那个不太精，就是它那个颜色就可能偏移了它那个轮廓，这看起来就是很难受。但是在古代的时候这种事儿经常发生，因为他们毕竟没有数控机房嘛。然后明代的时候呢，它是刚才讲了一下它那个官方的时候，他们不有那个明朝有太监，然后他们有那个内府刻书，就是司礼监，然后就是它有一个经厂，经厂就是那个佛经的经，经厂就是当时就是叫厂本啊或者内府本。之前那个五代那阵儿它不国子监嘛，那叫监本，然后现在这个明朝的话这块叫那个厂本或者内府本。然后后来呢这个还有地方然后也刻，然后那个私人也刻，私人刻的时候那活又多了，然后什么铜活字套印、豆榜拱花，这个豆榜拱花我还特地去查了一下，等于相当于就是他印完之后他还给人家就是做成那种浮雕的效果，据说就是刚出来的时候就是一时等于说是那个引起了这个印刷出版界还有文人圈里的震动，大家说我太好看了，就是能做成那种浮雕立体的从一平面变成一三维就很厉害了。然后还有当时还有仿刻，仿刻的话就比如说像什么三台馆啊、双峰馆。然后明代就这么过去了，到了清代，然后袁枚他是清代人，但是他说出这句话说那个然天子读书者有几，而且他还是生活在那个康雍乾盛世的那阵儿，我觉得他这就不太对了。当时清朝的话因为他是那个满人入关之后他们那个需要就是了解一下那个就是中原的文学，所以就是这几代皇帝对于中国文学就是特别就是学习的话都十分重视。像那个雍正皇帝之前他开的那种哎给皇帝讲课的那叫啥来着啊，反正就是给皇帝讲课那些老师之前就是有一个译文吧，就是每次说那个皇帝说我要学习，然后那个就开了一个那叫什么来着我忘了，反正有点忘了，反正就是那些大臣们就是饱学之士，然后等于给皇帝讲课。给皇帝讲课的时候就是有一些像大雪天啊，然后过年啊，然后或者有一些那就是比较重要的事情，然后这个大臣们觐见那个皇帝，让咱们能不能歇几天，然后那个上奏折了，然后雍正皇帝批拒绝，不行，不 等于每天都要讲课。但是这个就是给皇帝讲课压力很大呀，因为首先你提前得备课，你备完课之后你还得那个准备问题，而且皇帝天天都要上，你就得天天准备课，而且你除了教皇帝那个知识，你自己还有那个公务要干，实在是扛不住。但是雍正皇帝就觉得啊，我这么努力，你们也要那么努力，我可以，你们也可以上，然后就真的是就是蛮压力大的。然后像那个清朝的话，他这块有一个是那个官课就集于内府，就当时就是像明朝的时候，他有内府课书，然后国子监也课，然后其他那个各部院也课。到了清朝的话，官课就基本就是那个就是内府，就是内府这边那个进行那个课。当时是有一个那个武英殿课书，武英殿不知道大家那个有没有了解过，武英殿基本上就是那种就是给皇子皇孙们上课的那种，就是有一个殿。这是我在之前看那个就是清宫各大宫殿分区的时候，如果不是皇子那个皇孙学习的地方，但也差不离这个，回来大家再考据吧。我现在也不想那个纠结它了。然后当时这个武英殿呢是翰林院管理，而且武英殿的课本然后是就是称为那个殿本或者是殿版。武英殿课本就是有一个比较那个知名的啥呢，是那个毛主席，毛主席他特别喜欢看那种就是二十四史，他用的那个版本就是武英殿课本，他经常那个捧着那个武英殿课本的二十四史然后来读。然后像现在那个当当啊或者是那个其他的购物平台，除了那个正常二十四史，然后他还会出有一个就是毛主席评，就是有那种就是手稿的二十四史。这个我之前特别想买，然后但是我看了一下，那个字我认不出来，还是看别人讲吧。武英殿课本因为它是属于给那个皇子皇孙就是当教材的书，所以他在刻的时候就是特别精良，用的纸然后那个选的那个版选的还有一些其他的那个就是细节，然后还有那个什么编呐之类的，都是属于做到了极致。所以如果是不是研究这种正统的这种那个古籍图书，用武英殿课本应该是最有那个权威力说服力。而且当时因为那个清朝的时候他兴文字狱，大家那个文人们正在那个就是主要研究那个考据学那个记忆，然后还有教刊学。这个记忆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专辑的辑，然后那个佚名的佚，就是单人旁一个诗。这个是一个图书学的那个名词，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我这一本书我丢了，我不知道它是啥，哎呀找不着，但是呢我其他人写书的时候引用过它，于是我就把所有引用过他这本书的人这些引用的话我攒起来之后，我又等把这本已经是失传的书我把它那个又重新编出来。这种著作它就是属于那种记忆本或者集本。这种书就是特别考据，就是很就在所有那个就是在教刊这个图书中应该算是难度最高的一种，因为它什么都没有，它只能靠其他的那个别的图书引用，而且引用的时候你还要区分这引用的是不是这种书，是不是有可能他记错了呀，是不是有可能那个确定是另一个人写的同名著作，你得分。所以这种就是对文献就是辨伪还有这种就是要求特别高的一个技术。当时那清朝的时候，人们就在那个考据学、记忆类还有那个教刊学特别那个兴盛，而且正是因为当时那个政治背景，然后在那个比如说你出一本书之前，你怕你会有一个那个不行，这个能不能发，别回来又成那个什么那个清风无意，然后什么明月什么那个清风乱翻书那个。所以那个私刻的质量真的就是特别，就是比往年就是比前朝啊或者其他的时候那个记忆特别好，就是我刻的这个东西，我自己给自己刻的东西肯定是我们经过考据，我有理有据，确实是那个程朱理学呀或者是什么就符合那个就是正规的。 然后到了那个清朝后期嘛，清朝后期就开始出了官书局，因为当时应该算是整个那个就是外来的，还有那个就是西方的，他们的技术啊、思想啊也传入了，然后那个在这个沿海可能也是被迫开放了一点，然后当时的话呢，就是还有一些那种官方的书局，我说几个，可能大家现在还有，就比如说之前那个金陵就是崇文书局，这个大家肯定听过，崇文书局现在还有，以前我不知道，我说这崇文书局这名字起的真好，然后后来我查完资料才知道，哦，他当时就是属于那个官方的一个那个科书机构，然后这些官方机构一般出版的是啥呢？是钦定和御传的书，也就是皇上哎让你们那个刻点书，刻这一部经世子集，然后是什么老子言论，然后朱子言论，哎，就是属于要刻那种正经正史，还有朱子文集。而且官书局在刻古书的时候呢，就是他们就是官方刻书，那肯定他不能出错，那代表一个国家的权威啊，所以他们在刻书的时候有特别那个很精心的那个校刊选择底本，然后知道怎么回事儿。然后到后来之后，那个像清末这个图书这个事业已经发展到这么多年了。到了清朝应该是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了，到他们那块的时候，这个私家刻书是那个古籍版本价值最高的，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就是像之前的那个发展，就是手工作书的事业已经发展了，什么这种套印啊，那种拱花啊，然后还有那个这个时候它出现了线装，这个出现线装之后，就把书就完全就是相当于就是把可以把它固定长期保存了。以前的书浆糊粘的，这个以前的浆糊呢，因为它没有化学颜料，所以它基本上有那种米啊或者面熬的这种东西，就有可能生虫子。生虫子之后呢，也有可能就是像南方它那个天气湿，它那个空气湿度大，然后它就有可能就是脱落，然后是受潮，然后就可能散乱。而且当时在那个书籍装订的时候，像那种蝴蝶装，就是每一本书你得翻两页之后才能看到下一篇，这种就是中间要掉了一个就很难找。到了清朝的时候，就是大家不断的更新，然后成了现在就是咱们在这种那个像什么穿越剧啊，什么古装剧啊，拿一本书哎现装的，哎这就才会有这种。哎，说实在的，之前我就是了解完这些之后，然后你就看那些穿越剧，他们把这个书立着放，这就完全不对的。就是你这个书，我不知道，就是现在咱们的书那个书籍它是胶封的，胶封的话，而且它会那个加胶，然后那个就结实压板，然后它是立着放是没问题，因为它书籍是硬的。但是在古代的时候都是拿宣纸把它装订的，宣纸很软，就是像大家平时摸自己的那个手帕纸啊，或者是就是厕所用的那种卷纸、卫生纸，这种可能稍微硬一点，但很软。这种书就是这种纸，如果立着的话，它很容易就是把书弄变形。所以正常的古籍，即使加了函套之后，它也得是平放，它绝对不能立着放，也不能卷。然后剩下的就是，讲这个天子读书者，天子其实读书的一个国家。最高的那个封建王朝的那个皇上，如果他不读书的话，说实在的，如果他不读书，那他根本就没有什么资格这个统，就是那个统治这么大一个那个王朝。然后后面那个汉牛塞乌富贵家之书，这个倒是有可能，就是有一些那个富人的话，应该可能像哎，就是可能有一些那个没什么文化，但是那个有钱。为了显示自己哎就是风雅一点，有那个文学气息一点，就有可能写毛笔字啊，然后在那个办公室后面打个大书架，然后放什么一些那个那种全套精装二十四史，然后或者是其他的那种体现一下自己的文化修养，这种倒是有可能，就是读书就是有富贵，但是他不太读书。后面其他祖父及子孙弃者无论焉，这个就分了，像那个有一些就是比如说 有一些人的话他自己是喜欢藏书的，但是就像这种就是有可能爷爷喜欢学物理，但是孙子儿子不愿意学物理，这种都有可能。就是祖父和父亲啊都喜欢那个藏书，但是那个到了孩子那一辈儿，他就不愿意学习，他就不喜欢这些东西。或者是那个家庭没落了，这么多书你没法搬走也没法那什么，就只能扔了呀，或者送了呀，或者低价卖了都有可能。这种情况呢，我就想说一下，就是像现在就是中国有那个这几大藏书楼，藏书楼之后之前我说的就是留到现在的话，基本上都是要么就是国家那个改成博物馆，要么就是全都是已经失散。之前我看一篇文章，就是是上海复旦大学图书馆的馆长，他是这么说的，他写一个回忆录，就是说我们那个就是图书馆的话，之前接受捐赠，有一位老教授，他自己藏了就是快那个10000册还是那个几千册的书，他的家人把书捐给了我们，但是他去看的时候，发现那个捐来的书基本都是属于就是没什么价值的，然后一问才知道，等于那个家属已经把好的书，就比如说什么孤本啊、古籍啊，或者是真正的就是那种就是什么版本，已经那个挑出来，已经给了其他单位了。然后当时这个图书馆馆长就回忆的录的时候，他就说他就很生气，就问那个负责接收捐赠的这个人为什么当时不审核。因为别人捐赠的东西就是有价值的才会保留，有一些比如说我自己写的信件，或者是我跟别人就是普通人之间来往的信件，两人又不都有名，虽然是几十年之前的那个书信，然后算是可能是勉强算是文物之类的，但是它在那个文学还有一些就是其他研究历史上确实没什么价值。你把它收来之后，然后就跟现在一样，你买了很多东西，然后你就放那儿堆着，你真的就是很占地方，而且你也不能扔，你扔了的话这是人家捐赠的，你怎么扔。然后还有一种就是像之前天津博物馆的话有展出过一个展览，是有一些那个就这个算是真正爱藏书的人，他藏书的时候都是选择那种孤本啊珍贵的东西。他其中有几本书是怎么来的呢，就是从古玩市场，然后等于买别的东西就是搭着的。因为像这个书这种东西，你深刻研究的人你知道它的价值，你要是不了解的话你确实就不知道价值。就比如说像之前那个永乐大典，永乐大典有人觉得哎这纸好又纳鞋底了，有人觉得哎这个纸不错，然后又把它那个当什么东西，他也不管那是什么东西。书的价值它不只存在于就是它那个它在那个装帧啊还有一些那个其他就是凝聚人力的价值，它更重要的是它是一种传承。然后所以就是很多时候就是这个前人积累下来的东西，然后孩子孙子然后就是放弃了，就是这些书也存不下来。所以袁枚写这一篇的话，他主要就是想告诉黄生，就是说你这个书你拥有了它你也不可能传，就是你传代也很难，然后那个富贵人拥有了他们可能不读，那么你虽然那个贫穷，但是你拥有了它之后你要把它读了，这才能够体现这本书的价值。然后底下是非读书为然天下物皆然，这个话就是多读几遍你就会觉得，他可能就是想跟你说，就是虽然你没有它，就是虽然你没有这个书，但是呢就是只有借来的才能更好的使用，就是希望这个黄允修能够就是再把他从这儿借回来的书然后仔细的阅读。这一篇说呢它是选自那个袁枚的《小仓山房文集》里，基本上就是属于他的一个就是相当于寄语或者是哎随书附赠的一个词，也没有那么那个深奥的那个字词，然后大家直接读的话应该都能理解，然后配合上之前的翻译，也就是说啊那个书要借了才能读，然后如果我自己有的话我有可能放在那块了，然后可能就是哎算了去我的收藏家里吃灰吧。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 MSN。 今天我们共同学习的这篇文章是袁枚的《黄生借书说》。一篇文章看似在讨论书，讨论学习，但我觉得其实讨论的是人生。空难之后读到一段话，真正的别离没有桃花潭水，没有长亭古道，也没有更进一杯酒，可能在一个毫无征兆的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有些人就永远消失不见了。孤寺的翌日或许永远不会到来，今日存明日去才会提醒我们去珍惜。就像我们以为理所当然的健康、平安和爱与和平。感谢今天和我们欢聚一堂的各位朋友，人来人往，聚散离合，希望在未来的某一刻，你会和我们一样想起今天的这份感动。那么以上就是我们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旁听老爷的聆听。下周四北京时间晚上19:30，我们在这里等你，和你一起学习古文，咱们不见不散。